弟兄姊妹的中间，
我们也去过巴塞尔的教会，也去过伯尔尼的教会，我们今天如果从那里来的弟兄姊妹，很高兴能够在主面前能再一次相遇，在主面前能够再一次见面。这一次我的负担就是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我们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是为着什么。主耶稣在地上讲过两句话，这两句话深深地打动我们，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都有关系。这两句话都是从来开始的。各位，这一次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营地，很难得，很宝贵。也许我们过去彼此不认识，但是这一次我们能来，是因为这一位爱你、爱我、爱我们每一个人的耶稣基督，他邀请你来，他喜欢你来，他愿意你来。耶稣在地上走在各个地方，第一句话就是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就能得着安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能得安息。第二句话跟来有关系的，就是耶稣走在各个地方，看见百姓，看见许多人，就对他们说，来，来跟从我，来跟从我。这个来字啊，你们大家这一次从各地方来，你知道这个来的里面呢很有讲究。大家能够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来里面一共有几个人呢？来这个字，哎，繁体字啊，不要简体字不算啊，繁体字，繁体字，繁体字的来里面有几个人呢？三个人，三人就成众，对不对？就是我们这三个人，我们这众人能够来，哎，这里面有一个奥秘，这里面有一个中心。我们来的中心是什么？因为这个三个人啊，中间有一个十，十字，十，是吧？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跟我们众人有关系的缘故，他在2000多年以前的今天晚上受难了。他来的地上只活了33年半，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一个行动的纲领，没有建立任何的学校、军队、政府，更没有。可是千千万万的人听见耶稣说，来，来，你有劳苦吗？你有重担吗？你来，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得安息，我要使你得宁静，得平安。因为他为我们来，他为我们先为着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从他荣耀在天上的宝座下来，他谦卑，他做人，他来的缘故，我们众人才能够来。所以我刚才说，我们今天来，大伙儿从各地方来到这里，是因为耶稣基督先来，耶稣基督为我们先来到世界上面。因为耶稣基督那是关乎万民，关乎众人一个大喜的信息，他来。这次我的题目是认识圣经里面，特别是路加福音里面提到做门徒这件事。路加福音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一卷福音书，这一卷福音书的里面主要的它的中心，它的主题就给人介绍给人看，原来在人世间古今中外竟然能有这样一位完美的人。哎，各位啊，请问咱们打出生到现在 你见过世界上面最完美的吗？最完美的人吗？没撒过谎，没骗过人，没有过污秽奸淫的思想，没有一个嫉妒骄傲存在我们里头的，找不着啊。但是路加医生他详细考察，按着次序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路加福音里面就介绍耶稣是这个完美的人，可是耶稣短短在地上33年半，和门徒们和众人在一起的时间不过是2年多，3年半还都不到呢。那2年多的时间，将近3年的时间的里头，最后他为着全世界人的罪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审判他的罗马州长宣布说，他在他身上查不出有任何一点的罪，没有任何一点的过犯，他的行为不合公义，不合圣洁，一点都没有。这是罗马，这罗马政府，罗马的这个帝国是相当注重法律的，法律是相当严格的。他经过详细调查以后，最后说，你们告他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证实，没有任何的真实凭据能够来。但是呢，老百姓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耶稣这个完美的人就为人钉十字架死了。如果一个好人，一个完美的人为我们死了，这什么了不起啊？啊，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上面还是有一些人努力的要做好事，努力的要做好人呢。虽然孔夫子的讲说，人非圣贤，怎么样？孰能怎么样？无过。发觉说我们这个人呢，都真的想要为善，想要做好，可是我们发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好，最后就被这些人在那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就在今天的晚上啊，这个为我们受难。但是他不但死了，他如果死了，一个好人死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哎，你发觉说耶稣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完美的人，好人而已。耶稣带领门徒最后要让他认识说，在剩下地上6个月的时间，带着门徒到了当时天下最高的山，在门徒们的眼前他就改变了形象，他的身上就散发出来神的那个圣洁的光芒啊，神的那个荣耀的光芒从耶稣基督身上就散发出来。他要告诉门徒说，他不只是人，他是神的自己。原来只有他是神，他是神，他来到地上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和我们所有的人建立一个永远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是谁呢？门徒当然是相信耶稣的人。而圣经很稀奇啊，我还没开始讲，这是引言啊，对不起啊，我还没开始放这个 PowerPoint 啊，因为想要让你们的这个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都能够注意啊。你发觉说，耶稣说带着门徒在这个地上第六剩下6个月的时候，带着门徒上山改变了，让这些门徒很稀奇。原来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他是神，他把神的那个荣耀那个光芒散发出来了，他就是人类的救赎主，人类的救赎主。从那个以后，在路加福音第9章，带着门徒到山上去，看见他原来就是这位造天造地的神，他也是这位造你我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是他造的，他造我们的时候呢，按照传道书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什么永远放在他的里面啊。原文是做永远，中文圣经翻成永生，事实上是永远。然后说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却不能够参透。这个然而这两个字呢，中文的翻译啊， 翻得不准确，应当翻译说除此之外，除此之外，人不能够参透神任何的作为。你要想认识神吗？你要想明白神吗？你想跟神能够有永恒的连接，有永恒的关系吗？你需要神在你我里面那个永远能够 vitalized。 因为我们神造我们之后，把一个，你用现代的话讲，现代就是把一个芯片，把一个 chip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生命是专门来接主神的，参透神的，能认识神的。但是神造人以后，人里头的这一个功能丧失了，因为人犯罪，人眼里面只有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眼里面没有人，更没有神。所以呢，人就那个机关，那个机构接主神，参透神，就失去了。所以神叫耶稣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赐给叫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反得永生。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个永生，叫我们那个 chip， 叫我们里面那个永远的 chip 能够活过来，能活过来。所以今天门徒是什么人呢？门徒是听见耶稣的真理来响应的人，来愿意接受耶稣从神那里所带给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礼物，那个礼物叫永生。我们信了耶稣就得着永生，神把这个永生当作礼物放在我们那个心里头，就叫我们心里面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个形象，那个渴望从我们里面重新的就恢复过来，那个功能就恢复过来了，那个 chip 就 work 了，原来在我们里面不 work 的。感谢神，这是门徒跟耶稣所产生的那个关系。门徒在圣经的里面这个词，整本圣经新，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出现266次，信徒只出现过4次。很多人说你们基督徒是信徒，你们信个洋教啊，你们信个基督，你们信个耶稣。我们把我们一讲到信耶稣，我们局限我们的理解在我们做信徒，就相信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些道理，基督所给我们带一些教训，只限在那里。可是耶稣基督来不是直指要我们做信徒，耶稣基督来要我们做什么？做门徒。你记得马太福音，耶稣死里已经复活了，升上高天以前，他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做我的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的都遵行他们遵守。所以你看，就是说耶稣基督神的心目中间盼望我们大伙儿啊，不是单单做一个信耶稣道理啊，信教啊，这个到教堂里面去听到啊，这个我是生在中国大陆，小的时候父母亲呢带我们就到台湾，父亲因为工作的缘故到台湾，我呢是在台湾长大的。在台湾长大是我在16岁那一年信了耶稣，做了耶稣的门徒。可是常常我就听见旁边邻居啊百姓啊说，来来来，上我们教会，上我们教堂去，去教堂做什么呢？听得力，你听有没有？有的人这个台湾来的台语呢，就是到礼拜堂做什么？听道理去，咱们去听道。他们以为到教堂啊到教会啊就是听道。不，耶稣说你要来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这一次我就要从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在第9章告诉门徒说他是神，我们跟他的关系是造物主跟被造者的关系，他是夫子，是老师，是主，生命的主，我们是他的门徒，是他的学徒。我们要认识学徒门徒，在路加第9章开始，几乎到第18章，耶稣就一而再再而三讲解什么叫做做门徒。我们这次稍稍的从这许多的信息中间，我挑了4篇 特别对着做门徒有一些难解的难理解的一些圣经，我这次愿意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耶稣讲了底下的圣经，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读好吗？一同来读。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在假先知也是这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雨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这是罪人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必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困难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耶稣说了这么多，请问是对谁说的？对门徒说的。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呢，就要来理解一下什么是门徒啊？什么是门徒？耶稣来到地上传道，看见人，知道人劳苦担重担愁烦，就说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能够得安息。耶稣也来到地上，看见人在地上啊，在地上匆匆忙忙啊，忙这个忙那个，经营一切，但是呢，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们在地上为什么忙。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们，一个门徒是认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认识他是造我们的主，他造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他都把一个永远渴慕永远放在我们的里面。人跟动物的分别，人跟动物的不一样，就在于人里面，只有人里面寻求什么是永远。人不甘心短暂的，人不甘心只有眼前的，因为我们辛苦一辈子，为谁辛苦为谁忙。如果我们的忙碌没有永远的价值，没有永远的意义，我们为什么那么辛苦，为什么那么努力，但有一天那个日子都不在我们手里面，我们人所追求在地上的名望、事业、 财富、爱情、家庭，哪一样？请问你哪一样不是极其短暂的？抓不住的呀，抓不住的呀。你过生日的时候啊 ，Harris， 今天 suppose 是你的生日，你大伙你们都认识他嘛？刚才上了台了嘛，是吧？就用他做个。那么你今天生日，大伙要给你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吧？跟你祝你生日快乐，对不对？然后大伙说 ，Harris， 我祝你快乐三天。你怎么样？很恼火，对不对？我们大家要祝你生日，都祝你永远快乐，对不对？祝你幸福永远，对不对？啊，满足。但是我们里面要永远呢、啊，但这个永远是神造我们跟动物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只有人，因为永远，神造我们永远，所以我们会想到永远的事。因为神是从永远不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摩西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永远到永远，他是谁？他创造万物，他用指头画出了天，他用口中的话啊定了万物，各样的界限都是神自己所做的。那么，这一位造永远的神，跟你我是有关系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是非常的短暂。最近几些一些年，好一些。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一些的人物，突然呢听见说，哎呀，这个人生了病了，这个人还不止生个病而已，生个癌症了，哎，一下子就过去了。央视主持春晚的李咏，记得他吗？哎呀，你们有些人可能你这个也不过几年了，在美国病逝，才50岁，才50岁。好多人觉得很可惜、啊、那么有才华啊，那么样的有能力，他的寿命是永远的吗？健康是永远的吗？能抓得住的？人生在地上两大悲哀，一大悲哀就是你拼着命想要得，我要得名誉，我要得学位，我要得工作，我要得财富，我要得健康，我要得妻子丈夫等等等等，这是想得得不着，很懊恼，对不对啊？很心里面发毛，这是第一大痛苦啊！看见别人啊有这有那，想得你没有。第二大痛苦是你想要的你得着了以后呢，又觉得说没什么，有了这些没什么。这个电影明星我们就不说了，多少电影明星是吧？那些心中这个追求的啊，才华才艺，那有了那个以后，他又追求啊爱情。可是这些电影明星有哪一个，有哪一些人真的是一始而终的那个爱情？这些我就不会举了，你们当然自己脑海里面知道。年轻人今天在时代的影响底下追求男女爱情，追求男女在性生活上面的满足，很多人不按照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神造他的，用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神配合他们要成为婚姻。那么有了男女性的关系，他们已经进到婚姻之实里头来。可是有些人因为不知道说这个性也是神所创造是好的，那么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里面，他们就照自己以为这个时代啊，大家都是哎呀玩一玩啊，乐一乐啊，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啊，现在呢你不拿白不拿啊，都这种思想。上一个一周在波士顿，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博士来我们那里做哈佛这个医院里面的博士后，他起来做他信主受洗的见证， 他提到他的家里面父母从小对他的姐姐很在意，很多栽培，他呢就让他自己自己管自己的，所以他觉得在父母家里面呢需要父母的那一份爱他没得着，父母给他的关照，父母这些没得着。成了人以后努力啊，拿到博士，可是在国内的时候就交了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就极力的跟他讲，你干嘛那么样的拘泥啊，那么样的谨守啊，现在这个时代哪一个青年男女不上床啊，就这样的，那个女孩子还认识的，就这样的来刺激他，这样的来跟他提。他当然了，他那个时候他不认识耶稣，他自己呢就也没办法了，就要跟他在一起嘛。越跟他在一起，里面重担越大。后来他来了美国，他想跟他女朋友呢就断这个关系，女朋友还是不断的这样的刺激引诱他，他没办法胜过。后来来了美国之后，遇见了耶稣，碰见了耶稣，耶稣的救恩让他知道说，我们在没有婚姻的关系中间，男女所有的任何的性行为都是不想告诉别人的，都是在暗中做的，都觉得是可耻的，更不敢去告诉爸爸妈妈的，他良心的里面非常的不安。所以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信了主，信了主了，他也把这个事情告诉主，我跟那个女朋友的事情我真的想要跟他断，可是那个女朋友一个劲儿的跟他微信呢，一个劲儿的还在。后来他经过祷告，他说他靠着神给他的恩典和力量跟他断了。他也愿意寻求到底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性该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合于圣经里面神的这个创造，神创造我们的性，神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满足，需要爱，需要对象，但是这个爱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吗？神设立婚姻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把对方赐给我，因为他需要我，非我不能让他的生命得着完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有长处有短处啊，这个长处永远是表现在人面前，短处永远是藏在一起藏起来的。可是一结婚呢，夫妻两人就很容易就看见对方的短处了啊。你看见短处的时候，你能接纳吗？你能为他祷告吗？所以他重新从圣经里面看见神创造生命，创造婚姻，他的生命转了一个方向。什么叫门徒？我们原来都追求我们自己喜欢的，追求我们自以为对的名誉啊、地位啊、爱情啊、性啊，这些我们自己以为对的。等到我们碰见了耶稣说来跟从我，我们的生命整个就转了方向。我们生命中间原来所以为的那个价值观、那个世界观啊、那一个满足观，因着跟随耶稣的缘故，就转了180度转变，来跟神渴慕，跟神建立起来、恢复起来那个永恒的、那个美好的那个关系。而那个关系在我们生命中越来越浓厚，越来越亲密，在我们生命中间要完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整个的人的生命180度转的方向。圣经里面原来有一个人是很会从别人口袋里收钱的，这叫税吏啊，收税官。他有一天坐在那个关口上面，在那收税呢。这个做税吏的人啊，他如果没有几把刷子，他不一定能够做这个收税官的。第一，他自己要有足够的这个金钱做他的资本，要向当时的为政者罗马政府来买这个收税权。第二，他的数学要好，他肯定要他会算呢，对不对？第三个，他的语言要好这个当时的世界罗马政府那个拉丁文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他都得通。他去跟人收税，立场该收的税收回来以后，他还问人说，哎，你交给了政府，可是你还欠我的， 你该给我多少钱。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为自己肥己，他是以唯利是图。那一天坐在税关上，耶稣说：“马太，啊，还是他叫啊，这个马太叫的利位，来跟从我。”稀奇的是，这个马太他的人生观立刻就转变了，立刻就跟随耶稣，跟耶稣有了永恒的关系。这一些在圣经里面也好，一直到后来，历世历代多少人，他们原来他们的追求是眼前的，是物质的，是这个短暂的。可是跟随耶稣以后，他们肯把这些放下，他们起来追求属灵的。可是耶稣是真实的，他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是我们跟随他，我们的生命就因为亲近他的缘故，跟随他的缘故，而且顺服他的缘故，生命就改变了。刚才呀，你注意到这里面所提的什么是门徒呢？我在这里问你说，什么是门徒？如果回到刚才呀，你看看这个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然后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人。贫穷人怎么样？有福了。这个贫穷是指着灵命心灵中间觉得渴慕，觉得有缺少的人，这是门徒。而且门徒是得着的是神的国，神的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心灵里面饥渴，除了地上的这些的知识啊这些的追求啊以外，追求属灵的，追求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存到永远，会饱足的。哀哭，为着我的罪，想起我的罪，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博士后那个青年人到哈佛的，他发觉说他学问虽然的已经做到博士了，可是他心灵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罪疚感，许许多的真实叫他半夜良心不安的，他哀哭在神的面前，他会喜笑，因为他遇见了耶稣。人恨你，拒绝你，辱骂你名的人就有福了，啊，又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的祖先带先知也是这样。所以刚才呢所读的里头呢，你会发现呢，谁是门徒呢？门徒是听见主耶稣的话，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跟随他的人，而且受洗，愿意顺服主的话。这次我们营会中间有三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名，承认他们的罪已经靠着耶稣的血洗干净了，要来到我们中间游泳池里的，愿意受洗。那个水不能够洗干净他们的罪，是他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遮盖了，他已经从原来把他们的身体，把他们的前途，把他们的命运归给世界的王魔鬼撒旦。这个世界有一个王管理人心，非常的邪恶，把一些恶毒的，把一些骄傲的，把一些只管人生眼前的就是只扫自己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装的，这一切这种的思想，唯我独尊的思想，这是世界的王魔鬼撒旦。有一个灵界，有一个力量真实的抓住人，捆绑人的。耶稣叫我们信耶稣，跟随他，就是受洗归给神，表明我的生命，我的主权已经归给他了，要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门徒有什么形象呢？刚才所读的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待会儿你们讨论的时候再拿回来看一看。耶稣讲到四个福，门徒是有这四个福分的，而且呢对照的呢是假先知。这个世界的王就把许多的假先知，许多的假消息，许多的真是不能存到永远的骗人的这四个祸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门徒是有这样的形象的，这一位的神刚才我们所读了，待会儿我就要讲解。今天晚上主要的讲，耶稣说你做主的门徒啊，如果你的有人啊，这个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来让他打，什么意思？仇敌如果逼迫你，有人跟你作对，我们该怎么办？ 人在地上，今天我们许许多的时候，常常很难受的事，谢谢，很难受的事，啊，是我们心里面觉得很冤屈，心里面觉得很龌龊，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在我身上呢？你看，等等等等，我们心里面很恼火，我们心里面就把这个火啊，就压在我们里面呢。有的时候觉得当面呢，最好不跟人冲突啊。待会儿我再仔细讲。那么，耶稣在这里说：“门徒，你们的脸呢？左脸被打一巴掌，把右脸又转过来，什么意思啊？啊，这再让他打一巴掌，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个神不讲公义吗？”好了，在旧约的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请大家来读一下，你们读一下，我喝口水，好吗？来，请。
是神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公义跟怜悯，公义是一是一，二是二，黑是黑，白是白，是是是，非是非，那叫公义。怜悯呢，在这里呢带着饶恕，带着原谅，啊，这个公义又怜悯，你发觉这两个呢，啊，居然神对着属于他的人，跟他的门徒，要我们在地上行善，我们原来不会行的，有了一个善的新的生命以后，要我们做什么呢？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还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这里有一个摇篮，这个摇篮呢，小 baby 啊在里头，啊，他这个不舒服，啊，或者说他啊妈妈这个已经很累了，抱他已经吃饱了，换过尿布了，盼望他能睡觉，能够享受，放在摇篮里摇摇摇摇摇摇。那这个摇摇摇呢，这个摇篮呢，这个到一边去呢，他不会。一直走几，就还回来，它有个平衡，因为这里头有个支点在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神眼中看为的善，也是有它一个平衡在的。一面行公义，表明刚强；一面好怜悯，表明我们的柔和。你对着行公义的事情，你不能够打马虎眼。你要得刚强，也得正直，可是呢，对于人呢，你不能单单的用行公义啊，你正直刚强对待人，那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对吧？那我们同时还要好怜悯柔和。一个神跟随主的这个门徒，对着不公义的事，我们神要我们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注意这个平衡。好，给你举个例子，在圣经的里面第一本书，最老的一本书叫约伯记。这个约伯呢，他行为正直啊，他呢敬畏神。魔鬼撒旦呢就很不甘心，说上帝啊，这个约伯他那么样的为人正直，他那样的敬畏神啊，凡事都讨神的喜悦，哪里是没有原因的呢？人在地上哪里会没有原因愿意做好人呢，做好事啊？哎，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吗，善有什么善报，恶呢有恶报，如果不报呢，时候未到，今世不报呢，来世必报啊。哎呀，我们今天大家做好人呢，因为有得好报应，有今生得到好的赏赐。所以魔鬼撒旦说呢，就告这个约伯呢，给在神面前告一状啊，他呢是为他自己的好处，是吧？你看看他为着你赐给他那么多的牛羊，上千的牛羊啊，赐给他十个儿女啊，哎呀，所以这个神赐给他真是丰丰富富啊，信靠耶稣，信靠神，真是啊，这个在今生今世啊，得到许许多多的丰富。所以他会敬畏你，他会正直，你试试看。魔鬼撒旦跟神挑战了，试试看，把他这些围在他生命周围的这些篱笆拿去， 你看他还正不正直，你看他如果得不着这些，他还是不是那么样的敬畏你。好了，约伯怎么为人呢？一夜之间呢，啊，他的这个儿女死了，啊，财富也失去了，一夜之间，哎呀，他在那里哀叹中间，很多的朋友来劝他，很多朋友说，你呀一定是犯罪了，得罪了神了，所以呢，啊，你有这个下场等等等等。那约伯呢，自己呢就说他在地上怎么为人过。约伯记29:12，请我们一同读。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人，我查明他的案件。啊，那么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肠，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
但啊，
好好好，那就回到路加福音。哎呀，你看见约伯在这里提到他几种人，他在地上活的时候呢，碰见什么人呢？碰见寡妇，碰见穷人啊，碰见单亲啊，碰见那个劳碌的那个社群的那些的孩子们啊，那些孤儿，那些寄居的等等等等，他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几种不同的人。但是对这些不同的人，约伯看见了啊，他真是对人有爱心呐，有怜悯啊。可对人有爱心有怜悯，碰见那些不公义的事、败坏的事、不公平的事，那些行为，他怎么样？他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是吧？”那么不止如此，他一面行公义，他一方面呢，哎，又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啊，从他牙齿中夺了他所抢的。那这个分明是跟耶稣刚才说，有人打你的左脸，要把右脸怎么样转过来让他打，相不相合？相不相合？不相合了。约伯在这里看见那个不义的人，他就打，他从他牙齿里面，他就抢。哎，你就发觉说他好像不是照着圣经里面那样的行善。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做主的门徒，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来？为什么告诉我们说要行公义，要好怜悯？原来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神要我们对着每一个人，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社会的阶层地位，都让我们看见说，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都是有尊严的，不管他是男是女，是本地人或者是外来寄居的人。约伯呢是一个秉公行义的人，但是他看到恶人的时候，欺压人，便说，我打破不义的人的牙床，从他的牙齿中间夺了他所抢的。这个不是一个懦弱的一个行为，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表现。可是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6:24，说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啊，这个25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在耶稣所给的新约的圣经里面的教训的里面，跟旧约圣经没有分别。旧约圣经说要秉公行义，要行公义，好怜悯。可是底下耶稣说有祸了，有祸了。然后底下对门徒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有人打你这边脸，连这边脸也转过来让他打，这个 跟旧约圣经弥迦书讲的行公义好怜悯怎么来理解的，怎么来理解的？好像行公义了就不能好怜悯，好像你去秉公行义了啊，这个你打我我就打你啊，这好像是。那么在这里呢，是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地上啊，如果有人，耶稣说，如果有人凌辱你，你不可以制止他们；有人打你的脸，你不可以报警察啊，你要任他打，任他抢夺你。这个跟耶稣所说的“你们有祸了”，呼吁人要行公义，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一个国家啊，照着刚才耶稣所说的“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转过来”，如果一个国家遭遇到别的国家的侵略，啊，来掠夺这个国家的，你们不可以组军队去反抗，是这个意思吗？耶稣在这里说，打左脸，把右脸也转过来让打。耶稣所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我要大家能够来思考一下。如果耶稣所说的有人打你这个脸，把这个脸也转过来让他打，请问你如果读圣经啊，读到耶稣在地上最后他被带到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呢受审判，大祭司就是当时耶稣在世的宗教的领袖，这个宗教的法庭审判耶稣的时候呢啊，当时啊，这个大祭司审判他的时候，居然呢他的仆人打了耶稣一耳光子。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就说，哎，你打了我这边耳光，来，还有一边呢，再赏一个，有这么说吗？没有。你发觉耶稣在大祭司院子说什么呢？我如果刚才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个不是，我如果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哎，你发觉没有，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没有被打了这边的脸，把这边的脸转过来让他打。耶稣做的是对着那一些啊，这个审判耶稣不合理的那个情况，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他的反应，对着那个不公义的事，不该随随便便的再来打他的事，他耶稣发言了，他没有转过脸来让他打。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他是罗马的公民，可是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底下，把他就下在监牢里头。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记载，这侵犯了他作为罗马公民呢法律之下所赋予他的所有的权利。保罗做什么呢？保罗说，你下了我监牢，我要抗议，我要上诉，我要对你们这个不合法的这个情况，我要上告于罗马皇帝该撒。所以你看见耶稣也好，保罗也好，这个对着人对他们的凌辱打脸，耶稣和保罗的回应是这样子。特别耶稣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如果人打你的脸，你知道说，如果你要把一个人打倒，你会不会打他耳光子？打耳光能不能把一个人打倒？不会的，你一定要对准他的鼻子，棒他来他一拳，要不就来个勾拳一下，对他下巴壳子上去一下，对不对？没有说打他个耳光子，那打不倒的，打不倒的。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有人打你的这边脸，把这边脸也转过来让他打呢？转脸，把脸转过来让他打，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脸是一个人的外表，脸是一个人的形象，脸是一个人的面子。事实上，人打你的脸的时候，事实上是打你的面子，让你失面子，让你呢啊，这个外表上面呢啊，这个， 形象上面受到损害。如果有人凌辱你，你会有两种反应，一般的反应是什么呢？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就是说呢，如果你打我，你跟我作对啊，这个你对不起我，我呢就消极，我不跟着你对着干，如果我跟你对着干呢，恐怕我也赢不了你，所以就想怎么样呢，就息事宁人啊，这个受到攻击，受到凌辱，受到虐待啊，常常我们听见的，多一事怎么样不如少一事，啊，他对不起你，哎，你就走就是了，是吧？哎，还听过这个话没有？骂人人不理，就是怎么样？没听过啊？哦，我爸妈小时候常常对我，骂人人不理，就是骂他自己啊。哎，你被他骂了，你不理，那你不理他，不就，就是你自己没受伤吗？常常我们在这个婚姻辅导家庭的这个问题中间呢，听见家里面啊有这样的情况，也听说有一些的心理辅导师是这样的告诉人的，哎呀，你就忍一时怎么样，忍一时就啊风平浪静是吧，啊，你忍一时，哎，你就原谅对方，就海阔天空，听过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是消极的。消极的。积极的呢，如果有人凌辱你的话，你打我岂有此理，既然敢打我还打我的脸，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这是人这个反应啊。那么也许有的人反应呢是有的时候消极有的时候积极，那么这个是耶稣所告诉我们转脸的意思吗？基督徒告诉我们说，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转过来，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凌辱你，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在地上，人诬告他，关系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被骂不还口，不为自己，他不是为着自己，这个脸啊是我们的脸面，是我们的面子啊！这个人怎么基督徒反应？刚才我们说的，要么是积极的反应，啊，那么啊，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转过来，他告诉我们的是，在外头，你要对着对方所做的，说出你心里的感受，也说出对方随便的随意的凌辱你所不对的地方，不公义的地方要说出来，内心呢却充满着和平，充满着宽恕，这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耶稣所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听见一位女士打电话，跟谁打电话呢？一听他老爸，然后呢就听见他跟他爸爸中间的对话的里面，听见女的这一方，这个女子这个妇女就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我很想让你知道，从前我也曾想着告诉过你，你这样的大喊大叫，这样的态度啊，你这样的声音我是无法容忍的，你对我说话是如此，你对我妈说话也是如此，我从前告诉过你，我不能够容忍这一种的情况的发生，因此虽然你现在还在说话，还在大声，还在怒吼，我也要挂上电话了，可是我很想让你知道，我非常的关心你，所以我打个电话告诉你，我非常的爱你，我真的很想跟你继续维持良好的父女关系，如果你愿意改变，我愿意 维持彼此美好的父女关系。可是现在我听不下去你继续这么吼了，听不下去你这样的暴怒了，我待会儿再打电话给你吧，我真的很关心你。这个妇女所说的话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平衡，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就是他所有的表示。这个妇女看见父亲习惯于暴怒，习惯于怒吼，她的心里面很可以觉得说，哎呀，他是我爸，他年纪大，我就他也在地上呢，这个不晓得还有多少年日，所以我就忍一忍他吧，忍一忍他，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说呢，这个爸爸，我没办法再忍耐了，你这个混蛋啊，我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治人其人，我从今以后不想再见到你啊，我也不会叫我妈再跟你打电话啊，然后啪一下电话就挂了。这两种方法，这两种都是病态的回应，显然这两种的回应都是人天然的人自然的在血气中间所有的那个回应。如果有人打你的一边脸，你把另外一边脸转过来，那是需要靠着超自然的力量，那是需要靠着神给人的生命，神给人的力量。他做了什么呢？他跟他爸爸说，爸爸，你这样的态度对我，你这样的声音对我跟妈妈都不好，都不对。他跟他爸爸指出他爸爸的所做的，可是他没有退缩，他进一步的说，如果你愿意改变，我渴望跟你维持关系。他转过脸来了，他把另外一方面的脸也转过来了，向着他的父亲。这个意思是让他的父亲有机会去 kiss 他的 cheek， 去亲吻他，而不是打他。他转过来一点，他说真话，行公义，同时他也想到跟父亲的关系，这个父女的关系。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父母女关系、这个父母关系，这个做人没有这么做的。可是呢，他又受到伤害，他怎么办呢？他就在这里跟父亲打了一个电话，饶恕是胜过不公义的唯一的方法。爱你的仇敌，并不表示任凭你的仇敌为所欲为。而是指总是不抵抗凌辱，不是指着总不抵抗凌辱，而是指着充满着关怀、毫无恶意的方式去抵抗凌辱。如果你没有交电话费，电话公司已经催了你几次，你还不交，那电话公司呢？你没交电费的话，哎，有一天你发现回家以后，就说天上这个是黑的，整个没电了，是吧？这个如果有人亏欠你，你这个怀恨他们在里头，你得负责啊，就好像电话公司对着我们一样的一个态度，你不交钱我就抢你的电。你意味着呢，你要胜过他们，所以你就用冷漠，你又用苛刻的态度对对方。那么更有的呢，因为对方没改变，对方没有让你受伤的地方呢，你觉得说呢，你得着了一个很公义的、很公平的一个对方的一个态度，你底下心里面就可能说好了，那么你呢，最好出去这个就摔跤， 啊，就遭遇不幸啊。如果他真的受了伤了，遭遇不幸，你心里面就得意了，说哎呀，这个人罪有应得。这不是把脸转过来的，另外一边打，饶恕人，意思不是你立刻的就相信这个人。饶恕人意思是你愿意跟对方说，如果你愿意改变，我会打开我的心接纳你。如果你不饶恕人，不公义的事就胜过你，他所做的不公义的事就牢牢的像一个捆锁一样，就把你牢牢的锁住了，你心里面存着苦毒，你就被得罪你的人所支配，被得罪的人所支配。那你说问的问题了，你说我能行公义又好怜悯吗？你我能做得到吗？问题发觉说我们做不到。不管你有多大的心胸，多大的度量，你多大的这个，常常我们中国人讲事不过几啊，不过三，表示你再得罪我一次了啊，两次了啊，三次了，你声音就一直提高了啊！你不能够那，你在算计，你在算计。圣经里面讲到的爱，爱是不计算人的什么？
恶。
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亲近主、跟随主，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要跟别人扯平，不再是叫别人呢，你罪有应得啊，你这是你的报应。啊，我们存着这样的心，不是主耶稣的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今天晚上受死的时候，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些在底下诬告他的人，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的七句话里面有一句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晓得。哎，请问这些人做那些事，诬告耶稣，做假见证，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事儿吗？我在这里看见的是耶稣的爱，饶恕的爱。他为了饶恕这一些人，向父神祷告，父啊，饶恕他们。就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讲一句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不跟他们计较。这些人不成熟，这些人没有超自然的生命在他们里面，所以他们做的恶，他们耶稣要父神赦免他们，还给他们找一个台阶可以下。他们做的不知道啊，无知啊，父啊，你就赦免这些无知的人吧。你看见这叫做上帝的爱，赦免的爱，替人着想，愿意跟人维持好的关系，所以这叫做神的爱。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能够跟神同行。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存谦卑的心。第二个，我们看见做一个门徒是跟神同行。你今天不是跟你的义，不是跟你的公平，不是跟你的道理，不是跟你出这口气，不是与这个同行。你今天是谦卑的心跟神同行。为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请我们来读。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也不只是按赏还，你们的赏赐就一大，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人做不到，行公义好怜悯。感谢神，今天做门徒就是做至高者，做圣洁、公义、慈爱的神的儿子。神高抬我们，把那个儿子的生命、儿子的灵，那个要依靠父神、依靠父亲啊的生命，要看父亲喜不喜欢我们在地上怎么做那个生命，赏了给我们。我们的心里面渴望，父啊，愿你得着荣耀。所以我就是吃一点亏，你能得着荣耀，我也愿意把那个儿子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恩待那个忘恩的和作恶的。今天神赐给我们千千万万的世人多少的恩惠，多少的慈爱，多少的怜悯，多少的宽恕赦免。我们呢就觉得说呢，很多基督徒啊， 今天他也读圣经，他也来听道，参加查经班，在教会里也有服侍。他觉得说，上帝啊，我做这些都是为着叫你喜欢呢，我做你的儿女啊。可是如果你的祷告，你的祈求，上帝没有听你的，你的心里面就不高兴了。上帝啊，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你怎么不听我祷告呢？你怎么这个不答应我的祈求呢？心里面就开始跟上帝赌气了。上帝啊，第十次了，如果你再不听我祷告，我不来了，我不玩了。哦，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对着神的恩我们忘记，可是神没有忘记我们，还恩待我们。我们作恶，其实很多人做门徒啊，不明白做门徒是做神的儿子，把神呢当成一个得力的一个门径，得力的工具。神啊，我敬虔呐，我做礼拜都很从来不迟到早退啊，我到教会里面还参与服侍啊，我还愿意奉献呢。他以为做了这一些，他有功劳，他有功，所以上帝你欠了我。你哦，弟兄姊妹，这不是门徒。我们对着这一位的神，罗马书第五章十节，我们来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着他的生得救。我们做神的儿女，做神的门徒，原来我们都不要神，原来我们自己要做神，原来我们自己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人的。我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啊，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我该得的。我们跟神对着干，神说我爱你啊，你今天最大的缺乏就是你赚了全世界赔上你自己的生命啊，有什么益处呢？人的生命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今天不甘心今天在肉身物质的生命这么短暂，人心里面所要的是，我今天在地上所做的，我这么拘谨，这么愿意做好人做好事，在神面前神喜悦，神纪念啊，这才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我们觉得。而且神造人的时候，不但造我们物质的身体，还造给我们心里面一个永远的灵。这个灵是跟神接触的，灵是装神的，把神的永远能够参透神的作为，这一个确实放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跟神做仇敌，耶稣看见我们过去那么样的骄傲，那么样的反对，那么样的这个讥笑基督徒，这就是我说的都是我自己，我过去是这样。可是神仍然爱我，仍然爱我们这样的人，为叫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叫我们跟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着他的生得救了。门徒是得救的人，怎么得救？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继续的跟他保持那个生命的连结，生命亲密的关系，那个生命中间的那个美好，就因着他能得救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怎么爱仇敌？怎么爱？今天晚上我让你想想，现在我们就想，好吧？每个人低头，低头，闭上眼睛。当你低头闭上眼睛的时候，闪在你眼前的有没有哪一个人得罪了你？哪个人跟你作对？哪个人讥笑你？哪个人凌辱你？哪个人叫你受到了痛，受到了伤？你到现在从心里面只不过是暂时把这个火压一压，你没有办法对他存怜悯，你只要求公义。可是神所希望他的门徒是照他的样子。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这里给我们所说到的门徒是该这样该这样这样，是这样的表现。最后你们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就把一个门徒的形象在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这叫做门徒。儿子越长要像父亲一样，门徒越长越像慈爱的父神一样。你已经在神的面前多次立志，我把这事情忘了，我把他得罪我的事情就算了吧，啊，这样人我以后不见他的面，不理他。这是 主所要一个做他的门徒，对着门，对着跟我们作对的人所有的一个生命的表现吗？不，你有没有看见，他也是神所造的，也是神所爱的，他需要神。得罪你的人，他需要神。如果你不把脸转过来，如果你不跟他提到过去的事情，而且同时你仍然继续的对他说，我愿意跟你有持久良好的关系，可是如果你这件事情上面你像那个女士一样跟她的爸爸讲，如果你不愿意看见说你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声量对我的妈已经伤了非常的深，非常的久了，你如果肯静下来，你如果从神得到这个超人的生命，我愿意继续跟你好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神都赦免我，有什么人你不能赦免？当你不赦免人的时候，不饶恕人的时候，你是站在一个审判者的地位，你是站在这个审判者的角色。求主今天晚上让我们听了这些，看了这些以后，能在他的面前，在他话语面前，我们受光照。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一同低头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再次来明白你的话，什么叫做有人打我们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来。不是消极的，不是不抵抗，不是就任人在我们生命中继续的伤。你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脸面，我们肯愿意跟人说真话，虽然真话有的时候很伤人，真话有的时候我们得不着好处，但是主啊，你怎么样爱仇敌，我们这些做你儿女做你门徒的人，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说，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主啊，我们自己做不来，自己没有力量，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里面先赦免我们那个顶撞，先赦免我们那个高傲，赦免我们那个刚硬。主啊，让我们不在人身上看见人眼中有刺，却忘记看见我们眼中里面有良木。哦，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回头的时候，让我们做跟随你的人，让我们跟你有同样的眼光，有同样的价值观，有同样的人生观，有同样的看别人，都看见是你所爱的，都看见你把神圣尊严放在他们的里面，他们需要你。主啊，先得着我们，赦免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再一次蒙你的悦纳。主啊，但愿你在这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登山宝训中间那个有福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人得罪我们，我们跟他中间有了间隔，主啊，让我们肯走二里路，让我们肯把脸转过来，求你施恩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